第六章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四季没有明显界限的岭南逐渐变凉，安逸在南堤路旁小摊上拌上豆韭菜没有丁点肉腥的凉拌粉。付了钱，站起来望了望头顶偏西被云层遮掩的太阳，轻抚两下仍在呱呱叫的肚子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朝马路对面的豪华商铺走去。太昌商行是一家专门经营进口机械的大商行，两年以来销售美国和德国产缝纫机而出名。商行18米宽9米深的门市就设在一栋法式洋楼的第一层，装修精美，陈列有序，远远就让人感觉到这家商行老板不同凡响的审美观和雄厚实力。
站住，怎么又是你？快走快走。
身材微胖，戴着副近视眼眼镜陈掌柜年约40，身穿云纱文人长衫，颇有几分儒雅之气。可他看到第三次进来的安逸，立刻变了副脸色，从高高的收银台里走出来，叫住了进入店中的安逸，狭长的白脸上满是鄙夷之色。安逸带着谦恭的微笑诚恳地说道，陈先生，我在店外观察了几天，这里的生意的确好，许多北面省份来的客人都成批的从这采购缝纫机和纺机配件回去，所以我认为和这些外省客人沟通没问题。虽然如今我还不会讲粤语，但是我句句都能听懂，相信很快我就会说的。再一个，这人手不够，你们也一直没招到合适的人，何不让我试试？只需要给我3天试用时间，要是不行你可以立马赶我走，我再也不敢来麻烦你了。陈掌柜斜眼看着安逸，由于他身高只有1.6米左右，和挺拔的安逸说话得仰起头，这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。
哟，就你这样一个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乞丐，也妄想进入赫赫有名的太昌？看来前2次我对你太客气了，现在你趁我心情好赶快滚蛋。走不走？不走是吧？阿钱阿坤，给我把他插出去。
哎，
慢，我走我走，我自己走。
安逸对两个冲到身前的伙计连连摆手，像斗败公鸡一样小跑出去，换来陈掌柜和店员们的一阵嘲笑。十多位挑选商品的客人看着有趣，也都哈哈大笑。
我日你仙人！
沮丧的安逸一屁股坐在商行外边最偏的台阶上，嘴里嘀嘀咕咕，忍不住低声骂起来。但是怎么骂也无法解决就业问题，也无法减轻被歧视的耻辱，只好仰首望天，缓缓吐出口怨气，转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才是。想了一炷香的功夫仍没个头绪，口干舌燥之下只好站起来，望了望西边不远处老先生的算命摊子上方的明黄色旗幡，就要到那儿讨口水喝。事到如今，安逸也顾不上脸皮的事情了。安逸刚一抬步，就听身后传来一份嘈杂的争吵。他转过身，就发现商行大门口热闹非凡。一个打扮住时神情妖艳的阔太太指着陈掌柜的鼻子痛骂，路过的无聊行人也逐渐围拢上来看起了热闹。刚才对自己大喊大叫的陈掌柜此刻似乎没了脊梁，在阔太太连珠炮般的尖声叫骂声中点头哈腰，一个敬佩不是。刚才还凶神恶煞的阿钱阿彪和店员们全都龟缩在店铺中，哪敢出头。安逸觉得奇怪，心想太昌商行可不是一般人有能力开得起的，身后定会有不小的靠山，如今被一个女人打上门来，竟然害怕成这个样子，的确少见。可当安逸看清阔太太身后的情况，立刻明白过来，四个抬来缝纫机的滇军士兵和两个要挎手枪的军官满脸抱怨，趾高气扬，看架势似乎等待阔太太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冲进去砸了这家商行。陈掌柜在淫威之下和风细雨的连连道歉，恭请阔太太入内喝杯咖啡消消气。盛气凌人的阔太太根本不买他的账，指着地上的缝纫机大喜大叫，说什么300多大洋只买回去10几天就动不了，什么破烂货敢来骗老娘。一口云南官话骂起人来倒也像唱歌似的。安逸深感无趣，转身离开， 走出几步，突然停下，心想刚才那台美国产缝纫机和后来的缝纫机差别不大，外表看来机头和牙板都一样，估计内部机件也大同小异，区别只是后来用的是脚踏传动，如今是手摇转动。要是自己冒着再被揍一次的危险修好的话，也许这份差事就有着落了。有道是富贵险中求，穷疯了的安逸咬咬牙大步回头，挤开看热闹的闲人，来到陈掌柜的侧后，抓住阔太太喘气的机会，用正宗的四川口音笑眯眯地说道：大姐别生气，我们掌柜的向您赔不是了，大姐先请里边坐，喝杯茶消消气，让小弟帮你看看那机器怎么样。阔太太气恼地望着安逸，看到安逸飘逸长发下的英俊相貌，愣了一下，显得非常诧异，平时谁见了他这个师长二夫人都得恭恭敬敬称呼声二太太，眼前这个俊秀的高个年轻一张口就左一声大姐右一声大姐，叫得人通体舒畅，就像邻居家礼貌的小伙子一样。也许是骂了挺长时间，气也消了一大半，阔太太想了想，板着脸下命令：
谢副官，留下几个人在门口站着，你和我进去，老娘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下台。哼。
是。安逸看到陈掌柜还傻站在原地，连忙拍了拍他的手臂：陈先生快进去招呼一下吧，信得过我的话就让我检查一下这台机器。陈掌柜这才反应过来：
好好，这交给你了，我进去看看，我进去看看。
陈老板进去之后，围观的数十人仍然踮着脚尖挺着脖子看热闹。安逸走到台阶中间大声说道：
各位叔伯兄弟大嫂大姐，别在这看热闹的，没什么好看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，这几个扛枪的长官心情不怎么好，我担心等会儿不小心碰着大家。
众人一听小伙子礼貌周到的话，觉得有理，又看到门外扛着枪的几个殿军官兵的确有些吓人，加上女主角已经入内没什么看头了，于是也就落意散去。安逸出了口气，擦擦额头上冒出的汗珠，心脏还在蹦蹦乱跳，要在平时打死他也不愿意干这抛头露面的逞能事，可是为了两餐他也只能狠下心硬扛了。安逸转过身进入店内，叫来阿钱和自己抬着那台出故障的缝纫机走向店里角落的修理台，根本就没有看到商铺左侧的树荫下早已停着一辆美国产的黑色轿车，轿车后座上戴金色眼镜气度不凡的人一直注视着事态发展，眼睛看着这门台阶上的安逸露出欣赏之色，一边听站在车门外的秘书弯腰汇报陈述细节，一边微笑着频频点头。
喂，你小子懂不懂啊？
壮实的阿钱揉搓着略显塌陷的鼻子紧张地询问，似乎对于这个长得好看的乞丐一点信心也没有，接着又唠唠叨叨一大串，说什么店里没有一个人敢打开这种新式机器的机头，更不知道里面复杂的零件装置，要是弄不好损失就大了云云。埋头拆开机头的安逸烦得要命，心想要是真被招进店里，以后和这个嫩头青就是同事，这个时候嫩头青的话如此轻蔑，如不趁机教训他一下，以后肯定难熬。于是安逸停下手直起腰，毫无顾忌地看着阿钱低声说道：
看不起我是吧？你来。
不不不，你来你来，我看你拆螺丝好快好犀利，估计你有本事。
在店里履行保安职能的阿钱在知识面前服软了，安逸又瞪了他一眼才俯身接着干，卸下机内传动部分，取下缩进外壳，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故障所在，卸下了附近卡簧看了看，伸手一摸没有发现一点机油的存在，立刻明白导致机器锁死的原因，再检查一遍满意的抬起头，意外地看到陈掌柜陪着阔太太已经站在自己身后。安逸拿起故障配件和气地解释道：
没什么小问题，机器传动部分缺油了，导致卡簧受热过度而移位，机器就动不了了，只需要把这个部位推回原位， 上足机油空转润滑，就和新的一样。
陈掌柜先是惊讶，接着满脸喜色。
你这小子不错啊，有两手。太太呀，可能是你忘了加油才这样的。你看这机器里面很干燥，没有一点机油的痕迹呀。
谁说老娘不加油？老娘今早还加了一次，你以为老娘是土包子对吧？
阔太太勃然大怒。安逸连忙解释，都不对都不对，大姐、陈先生，你们看这三个是注油孔，这个稍大一点的圆孔估计是维修用的，但是生产者机器的美国佬没有在上面标注清楚，于是把这个孔当成注油孔，就不难理解了。大姐是加了油的，你们看，可惜这油没有流进机器需要的地方，而是顺着基座流出了外面，所以才有了这个小故障。现在没事了，重新装上就能轻松使用。两位稍等，十分钟内就能装好。
安逸说完，转过身，有条不紊地安装拆卸下来的机件，看似不紧不慢的动作，却产生惊人的效率。
陈掌柜是识货的人，看到安逸的动作没有一个多余的，起子扳手用得十分精准顺溜，似乎不用看一眼摆在旁边的工具就能够准确地捡起和放下。不到七分钟时间就把机器装完，用阿钱递过来的软布把机头和其他表面擦拭得干干净净，随后穿针引线拿过一块布压上，摇动转动轮，机器立刻轻快地转动起来，缝制的线路紧密平顺，丝丝入扣，把一圈人看得目瞪口呆，称赞不已。
行了，
安逸直起腰，用袖子擦去汗水，饱含深意地看着陈掌柜。阔太太看到帅气的安逸还有这一手漂亮的技术，脸上也露出了甜甜的笑容。
兄弟你真行啊，听你口音是成都人吧？
俗话说穿店一家嘛，
在这看到一位技术高明的老乡太高兴了。
兄弟告诉大姐，你在这儿干多长时间了？
这
安逸不知如何回答。陈掌柜哈哈一笑，
太太还满意吧？这是我们店里的小师傅，是那个什么技术学院，对了，是美国工程师在香港办的大学深造出来的，所以别看他年纪轻轻却有很高的水平。太太你还满意吧？
还行。
阔太太没有心机回答陈掌柜，更不知道他把安逸的技工身份故意抬高一大截，还自作主张与美国挂钩。他对安逸露出甜美的笑容。
兄弟怎么称呼你啊？
我姓安，叫安逸，四川人。
安逸如实回答。阔太太咯咯一笑，
害臊什么呀，都是自己老乡，大姐我姓徐，你叫我徐姐就行了。
兄弟大姐谢谢你了，哪天有空啊到大姐那做客去，说不定这机器需要你帮忙呢。
我那不远，就在大本门电锯大印正面的左边，大街南面那栋最漂亮的洋楼就是大姐的家，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。安逸不好意思地笑道。阔太太满意地点点头，又和安逸问寒问暖好一会儿，才仰着头走出大门，坐上四人台的绿泥大轿打道回府。陈掌柜点头哈腰送走这个瘟神，终于大大舒了口气，转入店内，对蹲在门后侧擦手的安逸满意地说道，
你这小子不错，没有讲大话，我考虑考虑吧，收不收你明天给你个明确答复。
陈先生我真想在这干，
安逸着急的哀求。陈老板脸上露出不快之色，刚要呵斥两句，就看到老板的秘书大步走上台阶，掌柜的连忙迎上去，满脸恭敬。高瘦儒雅的秘书在陈掌柜耳边嘀咕几句，再对不知所措的安逸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陈老板目送秘书离去，回到安逸面前严肃叮嘱，
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，前面半年领学徒薪水，每个月16块，每10天可以休假一次，听清楚没有？
安逸大喜，
明白了，清楚了。
还有，不许穿这样的乞丐衣裤来上工，我们的商行不是那些低级的街边地摊，衣着一点也不能随便。考虑到你可能有困难，刚才也做出了贡献，我们东家我决定等会儿到后面会计室九叔那里预支半个月的薪水，快去吧。
此时的陈掌柜露出了惯有的权威。
谢谢陈先生，我这就去。
站住，回来。
陈掌柜指指安逸的脑袋，
这么长的头发像什么？像个疯子。我命令你明早剪掉你的长发，要和阿钱阿彪他们的发型一样。
安逸看向一旁阿钱，吓了一跳。
什么？要我剪这么个恶心的饭铲头，或者像阿彪的锅盖头？
陈先生，你饶了我吧。废话，不剪你就不用来上工了。哼。
十分钟后，兜里揣着八块钱的安逸痛苦地来到老先生算命摊上坐下，看着满街晃动的饭铲头、锅盖头和汉奸似的中分头发呆。